在人类情感的复杂图谱中，同情被视为一种珍贵的美德，它源于人性深处的共情能力，让我们能够感知他人的苦难并心生怜悯。然而，加牟在《局外人》中却抛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警示：不要同情任何人，包括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因为你同情谁，你的潜意识就会自动背负谁的命运。这句话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剖开了同情背后隐藏的深渊。当我们以悲悯之名踏入他人的命运河流时，往往不知不觉间已将自己的人生锚定在他人的漩涡之中。那些因同情而起的善意举动，最终可能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，甚至将自己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局外人中的莫尔索，在世人眼中是一个情感淡漠的异类。母亲去世时，他没有流露出世人期待的哀伤，甚至拒绝看母亲最后一眼。葬礼次日，他便与女友游泳，看喜剧片。面对人生的重要抉择，如去巴黎工作，他始终抱着无所谓的态度。这种看似超然的淡漠，实则是一种深层的原则缺失。他对生活缺乏明确的价值判断，如同随波逐流的浮萍，任由外界的风浪推着前行。当邻居雷蒙，一个品行不端、生活混乱的人，向他伸出橄榄枝时，他没有丝毫的警惕与拒绝，仅仅出于一种模糊的交情或一时的顺水推舟，便轻易答应了帮忙写羞辱情妇的信件。雷蒙的世界充满了暴力、背叛与混乱，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负能量漩涡。从他毫无顾忌地讲述自己与人干架、将情妇打出血的行为中，不难看出他性格中的暴躁与极端。然而，莫尔索却对这些危险信号视而不见。他的无原则纵容，让自己一步步陷入雷蒙的生活泥沼。正如电影《教父》中所言，没有边界的心软，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。毫无原则的仁慈，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。莫尔索的善良失去了原则的守护，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释放出无法预料的灾难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类似莫尔索的悲剧屡见不鲜。那些因同情陷入情感纠葛的人，因心软不断为他人兜底的老好人，往往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才醒悟。善良需要锋芒，同情需要原则。就像职场中，总有人以我不容易为由，请求同事帮忙完成本属于自己的工作。一开始，出于同情的帮忙可能只是举手之劳，但久而久之，这种无原则的迁就会让对方形成依赖，甚至将帮忙视为理所当然。当有一天你因故无法再提供帮助时，换来的可能不是理解，而是怨恨与指责。莫尔索的悲剧并没有因写羞辱信而终止，反而在他一次次无原则的介入中愈演愈烈。当雷蒙与情妇再次发生激烈冲突，引来警察后，莫尔索又一次不假思索地答应成为雷蒙的证人，进一步卷入这场本与他无关的纷争。更令人惋惜的是，当雷蒙告知他有阿拉伯人跟踪，预示着危险即将来临时，他依然选择跟随雷蒙前往海滨木屋。在海滩上，面对雷蒙与阿拉伯人的冲突，他抢过雷蒙的枪，最终在复杂的环境与情绪驱使下，开枪打死了阿拉伯人。从一个旁观者到一个参与者，再到一个杀人犯，莫尔索一步步踏入了他人因果的雷区。 将自己的人生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众生皆苦，唯有自度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生命课题，他人的因果终究需要他人自己去完成。莫尔索的错误在于，他没有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都有自己的命运轨迹。他以同情之名强行介入雷蒙的生活，试图充当救世主，却忘记了自己并没有改变他人命运的能力。就像在家庭中，有些父母因心疼孩子，过度干预孩子的选择，试图为孩子规避所有风险。然而，这种过度的同情与保护，反而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，让他们无法学会独立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充满负能量的人，他们总是抱怨生活的不公，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他人，却从不反思自己的问题。如果我们出于同情，不断地倾听他们的抱怨，试图安慰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往往会发现自己也逐渐被这种负能量所笼罩，变得情绪低落，意志消沉。这些人就像黑洞一样，不断吞噬着周围人的能量。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边界，远离这些消耗我们的能量场。莫尔索因杀人罪被逮捕入狱，然而这场审判却充满了荒诞与讽刺。法官没有关注案件的具体细节与作案动机，而是根据莫尔索在母亲葬礼上的表现，认定他是一个毫无人性的罪犯，最终判处他死刑。这场审判看似是法律的裁决，实则是道德偏见的胜利。莫尔索因介入雷蒙的生活，背负了雷蒙的命运，成为了他人因果的牺牲品。他的悲剧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介入他人的命运时，往往需要承担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后果。这些后果可能是我们一生都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。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的汤米，同样因介入他人的因果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当他得知安迪案子的真相后，出于同情与正义，他决定为安迪作证。然而，他没有想到，自己的这一行为触动了典狱长的利益。典狱长为了阻止汤米作证，残忍地杀害了他。原本服满两年刑期就可出狱的汤米，因为一次善意的同情，永远地失去了生命。这个案例让我们深刻认识到，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，同情有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尤其是当我们自身的力量不足以保护自己时，过度的同情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需要帮助的人，但在伸出援手之前，我们需要先问自己，我的帮助是对方真正需要的吗？我有能力承担帮助可能带来的后果吗？真正的理性处事，不是冷漠地拒绝一切同情，而是在同情与自我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给予他人适当的帮助，但绝不能以牺牲自己的人生为代价。就像一位智者所说，你可以善良，但不能软弱。你可以同情，但不能失去理智。同情本质上是一种有限的能量。过度消耗同情，不仅会让我们自己陷入疲惫与痛苦，还可能导致同情的贬值。就像一个不断往外倒水的杯子，如果不及时补充水源，终有一天会干涸。我们需要明白，同情他人的前提是先照顾好自己。只有当我们自己的能量充足时，才能更好地去帮助他人。 与同情不同，慈悲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情感。慈悲不是试图去改变他人的命运，而是尊重他人的生命轨迹，给予他人理解与接纳。就像佛陀看待众生的苦难，他不会强行干预众生的因果，而是用智慧去引导众生自我觉醒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也需要培养这种慈悲的智慧，学会放手，让他人去经历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。人生的终极课题从来都是自我成长，当我们将精力聚焦在自己的成长上时，就会发现那些因同情他人而产生的焦虑与烦恼往往会变得微不足道。我们可以通过学习、阅读、实践等方式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与境界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成熟、理性、强大的人。只有当我们自己站在更高的维度时，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苦难，也才能更智慧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。人间非净土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难却、意难平、心不甘。这些生命中的苦难就像四季的风雨，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。我们不能妄图成为他人的救世主，强行替他人承担命运的重量，不干涉别人的选择，不控制别人的人生，不同情别人的命运，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理性的处事态度，一种对生命本质的深刻认知。聪明的人懂得把有限的一生留给最值得的事情。我们可以用善意去温暖世界，但要用理性去守护自己的人生边界，让我们学会在同情与自我保护之间找到平衡，管好自己，莫度他人，以一种从容、理性的态度，向阳而生，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，走出一片晴朗的天空，点一盏心灯，照亮自己的路，守一扇心门，守护自己的魂。愿我们都能在这复杂的人世间，活得清醒，活得通透，活得自在。